宣誓人王岐山。
几天前啊，外交家杂志刊登了前美国国安委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的文章。这位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的中国政策顾问声称，王岐山啊已经被软禁了。我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就是，外交家杂志怎么也为博流量开始搞这种东西了呢？王岐山可是习主席的亲密战友啊，何况又早已经退下来了，软禁他干什么呢？但冷静下来仔细一想，好像习主席六亲不认也不是第一次了啊。而且抛开我们无法掌握的这些秘闻不谈，单纯根据目前官方公布的新闻来看，王岐山被软禁啊，至少是一个合理猜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的这两三年里边，王岐山的所谓五虎将周亮、董红、田惠宇、范一飞先后被整肃，尤其是上个月的6月2号五虎将的最后一虎73岁的李小红被抓。我仔细查了一下，这两年还有无数王岐山在金融系统、纪委系统的旧部，现在都是身陷囹圄。就在几天前，最后一颗独苗，王岐山在北京时期的秘书肖培从国家监委副主任的任上退到了政协，各界对王政治命运的猜测早已甚嚣尘上。本频道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原则，就是等官宣或者说有正经的媒体先发文，我再做评价。那本期节目我就和大家一起探明习近平为什么要清洗王岐山，王岐山到底哪儿得罪他了呢？这个难道也是要为21大第四个任期扫清障碍吗？我想从一位公众都比较熟悉但又没太注意过他的履历的人说起。作为和大家一样中共密室政治的局外人，我第一次意识到王岐山可能被清算就是从他开始。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武汉，大家记得吹哨人李医生，也一定记得处置李医生试图隐瞒疫情的当地政府，而这个当地政府的最高决策者就是湖北省的省委书记蒋超良。他在非典疫情期间就在湖北协助余正生处理疫情了。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啊，从中央到地方起初几个月对非典的态度都是盖住，不要影响出口，所以蒋超良2020年新冠疫情之初也是照葫芦画瓢，对李医生才会是那个态度。但没想到这次暴风雨远比上一次来得更猛烈一些，很快蒋超良就因为办事不力被当作替罪羊给免职了。我当时从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王岐山怎么没有保他呢？可马上转念一想，或许就是因为王岐山才会这么快的把他拿掉吧。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疫情之初，王岐山的另一位好学生任志强也被严厉处置了。那么蒋朝良和王岐山是什么关系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债务暴雷，当时广东的地方金融机构光是最大的广国投和粤海就积累了600亿美元的外债啊，省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合计超过1000亿。这是什么概念呢？当年的中国举国的外汇储备就是 1398.9 亿美元，也就是说把全部的外汇储备都用来还广东的债还都不够。所以朱镕基派建设银行的行长刚和摩根斯坦利合作成立中金公司，和洋人打交道很有一套的王岐山空降广东，出任省委常委副省长，专门处置金融风险。其实所谓的处置金融风险，就是跟洋人债主们啊连哄带骗，恩威并施，吓唬他们不要指望政府回来兜底，你们之前借给我们的钱啊不还了，赖掉这个债务。与此同时，朱镕基的另一名爱将，时任的央行行长戴向龙也派了一个年轻人前往广东，先后担任深圳和广州的分行行长，专门协助王岐山。这个人啊，就是蒋朝良。当时这个化债领导小组的组长是王岐山，副组长啊，就是蒋朝良了。那个时候啊，所有人都知道王岐山是深受新总理的信任的，而且又是姚依林的女婿嘛，在党内活动能力非同一般，所以草根出身的蒋朝良自然要借此攀上高枝了。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蒋朝良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八九十年代那会儿，中国的银行业属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粗犷式发展，暴雷那是家常便饭。我们现在就问一问当时老银行人，有多少债是收不回来的？因此在银行界就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行业，叫救火行业。 王蒋两人在救火这个行业属于是相见恨晚了，惺惺相惜。后来蒋朝良多次自称是救火队员，说王岐山呢是我的救火队长。哎嘛，这马屁拍的啊。也正是因为有了在广东的救火往事，才有了十八大后王岐山向习近平推荐蒋朝良从金融系统转战地方出任吉林省省长的后话。在仅仅当了两年省长之后，蒋朝良就异地升迁出任湖北省的省委书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多么的罕见了。类似的经历只出现在李强这种日后要当总理的人身上，只会出现在习近平的嫡系身上。老百姓现在都知道王岐山在任中纪委书记的时候打倒了官员很多啊，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王岐山在自己权力的巅峰期提拔了多少金融系统的门生故吏。关键王的你这些门生故吏啊，在中国政坛上还自成一派，形成了独特的独立于习选干部的所谓王选，这正是让习近平产生忌惮的原因。为什么说王岐山的干部是独立于习近平的干部呢？王岐山那是姚依林的女婿啊，姚依林是老一辈的财经领导人，在我们现在这个叙事当中呢，因为他在六四的时候比较强硬，所以普遍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但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仔细去看他80年代主管财经时候的具体政策呢，其实啊，并不能算是一个完全顽固的保守派。当然不够激进，但呢，也不够保守。这种人啊，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稳健派。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六五、七五、八五三个五年计划都是出自姚依林的手笔。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政府转变职能服务市场经济、经济特区和东南沿海的开放，其实都是姚依林搞的。因此他不是纯粹的保守派，否则邓小平不会用他吧。在姚依林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时候，在上海有一位迅速崛起的改革派经济官员，他从上海直接向姚依林汇报，此人名叫朱镕基。1990年的4月，姚依林还专门到上海听取了一场朱镕基对浦东大开发的报告，留下这张照片作为对朱的肯定。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啊，在姚依林之后，邓小平力排众议，让朱镕基接棒姚来管经济。随后朱镕基就在90年代推动了惊天动地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那么在朱镕基进京之前，王岐山啊早就通过岳父的关系进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了，因此他才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了刚进中央用人心切的朱镕基。朱镕基是很欣赏王的能力的，不然怎么会让他去当建行的行长呢？王啊也是不辱使命，后来我们都知道在98、08两次金融危机当中都属于是力挽狂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岐山在金融系统建立了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一呼百应啊。十八大之前外界普遍猜测说王岐山将出任主管经济金融的副总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但很显然习主席有更深层次的考量，一个出身金融的副总理再去管金融，那不是等着他做大吗？凭空给自己创造敌人吗？因此王岐山才出人意料的被调去中纪委，连他自己都说非常的意外。习近平既要用这个能人，又不能让他做大，而且放他去纪委为新政权打击异己，做的都是最得罪人的事。这是习书记帮王书记在党内多多树立对立面，把敌人搞得多多的，把朋友呢搞得少少的。只是没料到王书记也不白给啊，打虎英雄的名号我笑纳了，大清洗的骂名奉还给你。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在过去这两三年打倒的王岐山的五虎将分别是什么来头，他们的老领导都已经乖乖退休了，大势已去了，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打倒呢？我按照五虎将追随王岐山的早晚来说，首先是田惠宇。田惠宇呢是王岐山90年代在建行时期的秘书，王到建行，朱镕基给他带的任务就是要和摩根斯坦利筹建中金公司。田惠宇因为是金融系统出身，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呢也一直在建行的系统当行长，2022年被打倒死缓。范一飞也是王岐山在建行时期的旧部，号称财务大总管啊，后来也是留在金融系统内部，官至央行的副行长，2023年被打倒也是死缓。 再来是董红，董红是王岐山的首席大秘，号称政治大管家。他从1998年王岐山在广东时期就一路追随，广东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都是对口服务王岐山的，王岐山到哪里就把他带到哪里。十八大后，王岐山执掌中纪委，董红呢也进入中央，任中央巡视组第12巡视组的组长，协助王岐山打虎。他是这所有人当中第一个被打倒的，2020年10月份被抓，后来判的是死缓。再来是周亮，也是从广州时期就开始追随王岐山的，贯穿王在广东、国务院体改办、海南、北京、中纪委等一切的阶段，是王最信任的秘书之一。十八大后也是进入中纪委，担任组织部部长，负责协调这个纪委的人事。王退休之后呢，他进入金融监管总局当副局长，今年的3月份被打倒。最后被抓的是刚才我们说的73岁的李小红，他稍微晚一点啊，是王岐山在非典期间北京当市长时候的办公室主任。十八大之后呢，也进入中央巡视系统，成为了巡视系统的办公室主任，统筹全国的巡视工作。他还和刚才说的董红合作出版过一本书，叫做《金融反腐论》，就在上个月被打倒，预计也是死缓。我不知道大家从这五虎将的经历当中是否看出来一个共同点呢？我们老百姓常用什么帮、什么派来形容不同的政治力量，很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也有点滥用了。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张幼侠的爸爸张宗逊和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都是陕西人，于是呢就把他们归为一派。其实呢，一个是中央红军，一个是陕北红军。派系政治的提法其实也是源于正规的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在西方对东亚，比如说中日韩台这些国家派系林立的政治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要用派系来区分官员。那么区分派系的标准是什么呢？不是看是否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地方出生就划归于同一个派系，而是要看这帮人是否在享用同一种政治资源。比如说江派共享是江泽民的政治资源，习派共享的呢是习近平的政治资源，团派共享共青团和胡锦涛的政治资源。假设有一个人他出身共青团，甚至和胡锦涛都共事过，但他使用的却是别人的政治资源，那他就不能被归纳为团派。王岐山派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啊，他的人马，比如以刚才说的这五虎将为代表的，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他们不使用习近平的政治资源，用的是王岐山自己的政治资源，无论是在上升的过程当中还是走上高位之后。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天下领导啊都最担心的问题，无论王岐山本人还是王岐山提拔的干部，与目前其他高级干部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是习近平的附庸，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因为王和习啊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资源，他自己的政治资源足以支撑自己和自己的党羽，习近平要他办点事啊就要进行利益交换。其实我们看王岐山向来是不完全依附于单一派系的，王岐山作为半拉红二代，和红二代圈层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和一直在地方上的习近平相比，他在金融系统、北京官场甚至改革派知识界都有联系啊。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任志强，这门大炮随时可以被王拿出来说他不想说的话。一句话，王岐山的政治资源来源甚至超出我认知的广泛，在共产党高层干部当中非常少见。但是啊，这对于一个不断想要强化个人权威的最高领袖而言，会是一桩好事吗？显然不是好事啊。任何拥有独立政治资源的常委甚至是前常委都是巨大的风险，而且要考虑到王岐山还有一个比别人都要特殊的个人声望，就是党内外都普遍认为他能力比较强，尤其是在中共高层内部，王一直被视为是一个处理复杂问题的能手，这和习近平现在这些靠着忠诚上位的这些酒囊饭袋的干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王即使退休了，影响力没有退休，他是现在这群活着的还在喘气的老干部们当中唯一一个有号召力的，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尤其是在现在在位的这帮同行们的衬托之下，显得无比的扎眼。那么我们伟大的领袖习近平同志难道就要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会。其实早在王岐山还在任期期间，习近平就一直在削弱王的权力，毕竟一个过于强大的纪检体系本身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成为党内之党。 如果说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结束的时候，中纪委还是党内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那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结束的时候，此中纪委早非彼中纪委了。二十大我们都注意到了李强、汪洋的黯然退场，但却很少有人觉察到了王岐山在阔别这个他深深迷恋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权力舞台时，那一丝掩不住的无奈和悲怆。习近平正式出手打击王岐山的开端，不是在二十大之后五虎将等王选干部接连被抓的这几年，而是始于十九大闭幕之后。换句话说，就是王岐山还在当国家副主席的时候。2018年习成立了国家监委，当时很多对中国政治还不太了解的媒体就说王岐山啊要去担任国家监委的主任，但是怎么可能呢？西方学界对中国研究的普遍观点当时是成立国家监委就是为了分权中纪委，国家监委是国家机构专门管国家的公务员，中纪委呢是党的机构专门管党的党员，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国家监委作为国家机构向人大负责的制度设计，从中纪委剥离权力纳入国家机构的框架，从党的纪律问题转向党领导下的国家监察，而且同时又在各地设立了不同层级的监察委员会，都是为了避免纪委一家独大，地方监委受上级监委垂直领导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最终是服从中央的。至于国家监委的主任，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说过，是习近平在上海时期的对领袖无限忠诚的老将杨晓度。而且不仅如此，2018年出台的监察法也把中纪委关进了权力的笼子。所以说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很懂怎么分权然后去限制权力的，中国的老百姓以后有朝一日也要学会怎么限制他们的权力。习近平当时是用政法委、审计署、中组部、金融监管机构和中纪委一起分权，众建诸侯而寡其力啊，这跟中国古代分割相权是一个套路，每个机构都分一杯羹，有一定权限，但最终呢是由中央也就是习近平来统筹协调。这里我再补充一点的就是，中央巡视组的组长后来也都改成了一次一授权，王岐山以前自己任命巡视组组长的格局被彻底改变了，不是说你当了组长就永远有巡视权，而是每一次巡视都需要党来授权党的领导。也正是因为习近平的这一系列操作，王岐山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和习的关系产生了不与外人道的微妙变化。韦德宁此次在《外交家》杂志的文章当中也有所证实，他说他2018年访问北京的时候已经能明显感觉到习王之间的关系变化。当时他作为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代表团成员，在中南海的会议当中见到了王岐山。韦德宁说王岐山当时一改往日正式的商务装束，穿的呢像中国普通工人一样，而且王岐山反复强调习近平才是拍板的人。其实都不用他说，我们从王岐山后期的一些发言当中也不难看出他已经变得格外小心，噤若寒蝉了，一逮到机会就开始表达对习权威的服从。但是我们从他这些恭顺的话语当中也能够看出这位桀骜不驯的老将对现实的不满，比如这段他在博鳌论坛时候的讲话。
致辞的是我们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但是呢主办方我到场了，大家总要给我个安排个角色，我领会呢是吧，这个角色呢就是做一个临时主持人是吧，我只是为我们的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呢做一个报幕，这体现了我们中国对我们的主席的高度的尊重，
实在是耐人寻味啊。人们都说张幼侠是帮助习近平完成军改，一度夺取军权的功臣，王岐山呢则是习近平整肃文官系统的功臣。但狡兔死走狗烹，如果我们去读司马迁写的酷吏传，就会知道酷吏都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下场。最后我想大家都想问的是，习近平对王岐山的这种无情打击是否和即将召开的二十一大有关系呢？当然有关。我们在习近平下台主义的第一讲那个节目当中就说过，统治者要想执政就必须喂饱核心盟友换取忠诚，但是独裁统治者和民主政治当中的统治者又再复杂一点，就是独裁者啊，他有一个著名的权力分享困境，有些学者也叫精英管理困境， 胃不饱不行会造反，胃太饱呢又会养虎为患，也会造反。因为独裁统治之下利益分配没有被制度化嘛，全凭他一张嘴，随时可以朝令夕改，与时俱进。所以每一个独裁者都要在这个胃饱和不胃饱之间不断的拿捏。习近平近些年来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让统治集团的这些精英吃饱，比如王岐山吃不饱会造反怎么办？那就强调忠诚，用无条件的忠诚取代传统的有条件的利益交换、利益供养。但我们想，共产党的这些高级干部和基层的那些干部是不一样的，他们又不傻，而且利益都是升官、身家、性命的，尤其是对王岐山显然是没有用的。习近平上台初期，因为需要纪委这个工具打击异己、巩固权力，所以王成了习这个制胜联盟的核心成员，双方利益高度绑定。但是随着纪委权力越来越大，习近平开始削弱王的权力以及王的经济基础，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海航。海航的事情虽然官方也不可能证实这一点，但既然我们这些局外人、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了，那在官场当中利益受损、未被喂饱的精英阶层也自然会把王岐山视为和他们同样遭遇的代表，即使王岐山没有这个心。刚才说了，在目前还活着的、还能动弹的这些老干部当中，王岐山在党内党外都有罕见的正面形象和影响力。另一位是温家宝啊，但温不是前段时间出来露面了吗？基本可以证实他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而且温也没有团团火火啊，他可以一呼，但是呢没有百应。王岐山则不同啊，他曾经是门生故吏遍天下，所以习近平才要去捡他的裙边。但王不仅是在官员当中，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当中，他这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反腐的总指挥形象也是深入人心的。共产党的党内除了最高领袖，一般是没有人会有这种英雄叙事的，王岐山啊绝对是个特例。最重要的是刚才说的，他这个很有能力的人设也很要命，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非典疫情，他都是救火队长。现在习近平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党内党外的不满都积累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国难显忠良，家贫思贤妻啊！现在老百姓对江泽民、朱镕基的怀念，甚至连对薄熙来的怀念都流行开来了。如果有人把王岐山现在也抬出来搞成一个正面典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毕竟他还活着嘛。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新冠疫情初期，网上流传了多少王岐山在非典疫情期间救火的视频。尤其是考虑到中共党内的传统，退休的老干部往往有着巨大的非正式的影响力，私下串联、闭门谈话等等，现在仍然是防不胜防。纵观全党，有谁能够有可能成为这个串联的平台呢？阻止习近平谋取第四个任期呢？只有王岐山了。王有号召力，有资源，有动机，所以对习近平而言最稳妥的方式就是把他软禁起来，而且软禁不需要走党纪国法的程序啊，后边回转的余地呢也比较大。最后的最后是关于无限期连任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注意到，2019年修宪时不止国家主席取消了任期限制，其实王岐山这个副主席也被取消了任期限制。很显然，这是习近平为了拉上王岐山一起连任对冲政治阻力的做法。但是王岐山我们都知道后来二十大就退休了，没有连任。有传言说王曾经劝这个习啊，说你也不要连任了。我个人感觉是有点在刻意凹那个老百姓喜欢的谏臣和昏君的叙事结构了。我们只看事实不听传言，事实就是王岐山在为他修宪可以连任的情况下没有连任，这可不是什么高风亮节啊！如果我是王岐山，我大概率也会坚持退休的，尤其是考虑到你在过去这五年鸟尽弓藏的情况，必须让你一个人暴露在最不是人的众矢之的，以退为进。或许啊，这也是二十大后习加速整肃王岐山、急其旧部的原因吧。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也基本上能够看到二十届的人马会在二十一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不然周围的人都走马灯似的话，就显得你老习一个人连任四届太突兀了、太霸道了。但无论如何，随着习近平、王岐山、张幼侠等红二代们的老去，红三代、红四代几乎没有从政的，李强、蔡奇等老匹夫们也终将退场，再上来的新干部和红色江山，甚至和习近平这个人都没有老匹夫们几十年来共事积累的那种忠诚，习对他们呢也更没有足够的信任，所以这个权力的代理关系就会变得很不稳定了。但除了他们似乎也无人可用啊， 因为其他人都被清理干净了。所以我们看每个独裁者的清洗啊，起初都看似是为他自己在清除敌人，后来才发现呢，原来是为他最终的那个敌人在清扫战场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正是红色贵族们的最后一舞。